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高兴今天在这样一个Palm Sunday 一个棕树节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纪念这个耶稣基督骑这个驴驹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其实如果你看那个福音书的作者他引用这个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这个经文就提到说耶稣的是应验这样的一个预言，他说旧约的先知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是施行拯救。然后下面那句就是说，他是谦谦和和的这样来进到骑着这个驴驹来进到我们的当中这就是耶稣在他这个要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礼拜天我们现在的话叫做礼拜天那对他来说呢，就是那个星期的第一天的时候他骑着这个驴子进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无论是旧约的预言或者是新约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见的是说，耶稣不是像一般的君王骑着马进到这个他的京城的里面在古时候呢这些的君王特别是当他们那个打仗胜利之后回到他的那个京城的时候呢，通常都是骑着马进去是因为马是一个很雄赳赳的一种的动物，而且呢是用来打仗的动物那但是呢，他骑着驴驹子呢，是特别要显出这个谦谦和和的这个的形象让人看见这一位的君王是跟其他的君王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棕树节的礼拜天的时候呢，我特别选择这样的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的 PowerPoint 呢是特别选了一些图片就是希望可以增加这些重点的一些印象有一些我找到一些的图片，有一些找不到那就等一下你们慢慢来去看。那我选择这个就是这个题目呢，我把它用负面的方式来呈现就是生气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在这一个 Palm Sunday 的这一天呢，来跟大家来去分享那我们说呢，脾气人人有发出来的方式却是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一些人发脾气的时候呢，会破口大骂有一些人发脾气呢，就什么都不讲嘴巴好像被缝起来一样怎么弄他都不要讲话有一些人呢，生气的时候会乱丢东西，有一些人生气的时候呢，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谁都不能进去有一些人生气的时候会打人，有一些人生气的时候会打自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说生气是人对他自己认为不合情理的一些事情，一种我们说算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就是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事情不合情理的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话，你会生气。那所以呢，生气从一个角度来看是人之常情。我们人选择来生气的时候呢，我们的问题是到底怎么样去表达这样的一个怒气。今天我选择这个怒气的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觉得最近人的心有很多的愤怒。你观察也许观察你自己，观察你周围的人观察这个大的环境可能是因为疫情把人的情绪压得太厉害也可能是整个社会 的环境都落在一个彼此对立的 一种的气氛的里面好像动不动就擦出这种的火花有时候甚至是造成很多一些暴力的事情最近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有或者是说这个统计到底有多科学但是我看它的数字的时候呢，我倒是觉得 我不吃惊，因为跟我们平常观察的可能都相当配合。比方说，他这里说有30%的人大概他的最少有一位的好朋友或者家人是有困难控制自己的怒气的有10%的人呢有困难控制自己的怒气这里也提到说有25%的人呢是开车的时候曾经他们承认曾经有这个 road rage 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我去查了一下 road rage 的definition 的定义是什么原来呢就是说我们平常想 road rage 就是拿枪就来打人那种的但是呢其实呢如果你觉得前面的车子太慢你很生气的一下从他前面冲过去呢这也是一种的 road rage 或者说你被人家在前面插进来的时候你啪啪啪这样子也是一种的 road rage 所以就是最少有1/4的人呢曾经 commit 过 road rage 呢这其实也不稀奇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平常外表呢是很温和的人可是呢开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生气我发现我有点像这样的人那个前一阵子我们神学院的同工们呢就是有玩一个游戏了就是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就是我们那个叫做 team building 嘛然后玩游戏呢就是说贴一个纸在你的背后然后呢你的同工就写一些他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就然后贴在你的背上面这样子那我贴完之后呢就我拿出来有一位同工称我是一个飞豹那个飞豹呢 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因为我是出了名做事很慢的人为什么会有人称我是飞豹呢我猜想这个人可能坐过我开车所以就是那个去年我有参加过一个神学 的会议那我就是我听了一个 workshop 呢那个学者呢他是专门研究这个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有一个叫做 Seven Deadly Sins 就是直接的翻译叫七样致命的罪恶那有一些的中文翻译翻成是七宗罪这个其实是很古老的一个传统就讲到说有七样的东西是就是对于一个人的这个灵命是有很大的伤害的这样子那刚好那位的学者的题目呢就他是在最近 这些年来呢他特别去研究这些有关这些这个七样罪恶的一些著作在历史里面的一些著作那他那天讲的题目就是这个 anger 这个题目这个恼怒呢是七样致命罪恶里面的其中一样那他讲的最后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他就说他研究完这个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决心决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以后开车呢不再骂人然后呢就是说而且呢如果有人这个插进来或者超过他呢他就为那个人祷告然后他就说主啊他所做的他不晓得这样子那个所以可以给他看见就是说这个恼怒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一个人不会生气不是为了人就是为了事或者是为了一件的东西当别人欺负你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会生气当事情发生不合你的心意的时候你会生气东西不受你控制的时候你会生气我们现在有好多 gadgets 就是电脑啊什么电话啊这样你有没有对这些东西生过气就是他不问就不是根据你的心意去问了你可能也会生气孩子不听话会生气配偶做了一些事情你不喜欢你会生气那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经文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经文其中里面这一句话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可见圣经也承认人生气不一定是不对的但是要非常小心因为生气是很容易令人犯罪 那今天我不是在，我不是要讲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的经文，而是要在箴言里面选出一些的一些的经文啊。事实上，箴言对于人的怒气的经文是相当多啊。那个大家知道，这箴言的方式呢，不是有很大部分不是一段一段，而是一句一句啊。所以呢，就是我今天不是用一段的经文，而是说，在这个箴言里面的抽这些有关怒气的一些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样的一个的主题啊。今天我尝试从三方面来去看这些的箴言啊。这第一就是不受控制的怒气啊，或者不控制怒气的表现是怎么样。第二呢，就是不控制怒气的结果啊，有什么结果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控制怒气有什么好处。首先我们来看不受控制的怒气是怎样的，它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在箴言十二章第十六节这样说，他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不受控制的怒气最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立时显露，就是一下子就发出来，一下子就发出来。那轻易发怒的人呢，表示他是没有好好控制他自己的脾气。那可能有人会想说，我就是天生性急的人，我就是容易发脾气，我不能控制 我的脾气。我也同意有一些人的个性是比其他人更容易发脾气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大家 都同意都知道的。但是我会问，真的不能控制吗？真的一生气就要发出来吗？我相信每一个心理健全的人，心理不健全的倒不能说，但是心理健全的人应该都可以控制自己的怒气。你想一想，我们最容易发脾气的对象是谁？在哪里发？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可能都会说是在家里，对吧？通常是对象是家人。有多少人在公司里面，你遇到很生气的事情，你会向你的老板发脾气的？很少嘛，这无论你多生气呢，也不会在老板面前去骂他，因为你要保住你的工作，你不能随便去得罪他，所以 你就把你的脾气忍下来的。但是家人不一样，家人通常在你发脾气的时候不会把你赶走，不会把你 fire， 就是你对你的孩子发脾气，他会说 I fire you as my parent， 大概不会吧。所以通常我们对这些的人，我们一生气就会发出来。这表示什么呢？就是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在某一些场合里面，在某一些的人面前，虽然我们很生气，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忍下来。可见我们不是不能控制的，而是不够尽力去控制。怒气立时的显露，表示我们没有好好的来控制我们的脾气。不受控制的脾气怒气不单是立时发出来，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一发不可收拾。在箴言29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他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愚妄人怒气全发，就是全部发出来，一点都没有保留，这是另外一种的表现。我是一个很容易这个呕吐的人，我小时候呢一生病就会吐，就会，而且吐得相当厉害，所以我妈妈呢就我一生病她就很紧张，就会拿一个桶子放在我的床边，就是给我随时可以准备去呕吐的。那我不知道你，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生病的经验嘛，就是有时候吐得很厉害的时候，好像要把里面的一些东西都全部要吐出来，这样子。那我可以告诉你，这吐出来的东西是怎么样呢？是令人很恶心的东西，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想说，我们生气呢，就好像要把里面的东西都吐出来一样。 那些东西也是非常的恶心的。假如有人在我们大发脾气的时候把它录下来，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什么东西都会被人录下来。那个你看看，如果有人把我们大发脾气的时候这个景象录下来的话，然后我们自己如果再去看，可能会不相信那个是我们自己。我们那个样子是多么的可怕，我们所讲出来的话是那么的恶毒。不受控制的怒气不但是历史显露，而且是全部发出来毫无保留。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被控制的怒气呢，会经常发作，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很多次。在箴言十九章十九节这样说，他说：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所谓必受刑罚，就是有不好的后果。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后果的问题。但这里下一半下半节这样说，他说：你若救他，必须再救。换言之，假如我们不控制我们的怒气的话，不要以为一次事情平息了就没事，因为肯定还有下一次。我觉得这是最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这种不控制怒气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修不好的一个房顶，就是一直在滴水。每一次下雨呢，你都知道会滴水，雨下完了好像没事了，可是你知道下一次它还会再滴。这就是不控制怒气的这个的表现。一个不控制脾气的人发完又发，没有穷尽。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呢，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就是不受控制的怒气跟什么很有关系呢？与往人与往人很有关系。那个箴言十四章十七节呢，其实讲得更清楚，他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诈的诡计的被人恨恶。不控制怒气的人是什么样？是显明他是一个愚妄人愚妄人。所以这其实不只是脾气大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人的行事为人都缺乏智慧。新约的雅各书这样说，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就是控制自己的言语的话，也就能够控制整个人。而这里所讲到怒气的原则呢，看起来其实也是差不多，也是一样，就是能够控制怒气的人在其他的方面也比较能够约束自己。不约束怒气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见是历史显露，是尽情的发作，是犯了又犯，而且是一个愚妄人的一个表现。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不控制怒气结果是成为周围的人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在箴言二十七章第三节这样说，他说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在以色列的地方呢，到处都是石头，到处都是石头。那些人要在一块地上面耕种的话，他们必须要把那些石头挪开，一块一块挪开，这是一件很费时很费力的一件工作。你有没有搬过石头？是很重的，很辛苦的。而沙土呢，沙土是当时的，对当时的人来说呢，是每一天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原因是因为在中东的地方呢，那个气候很干燥，很干燥，所以而且风又大，所以呢，他们走路的时候经常会有沙土吹到自己的面上面的脸上面，是很不好受，是一种很讨厌的一种 的情况。那这里说，他说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比石头 比沙土都更重。换句话说，不受控制的恼怒呢，是给别人一个很大的重担。一个容易发脾气的父亲或者母亲，会令到他的儿女缺乏自信，会令到他们对别人充满敌意。一个不受控制怒气的配偶，会令到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妻子精神受很大的压力，不能建立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一个经常生气的人，会令到他的朋友、他旁边的人不敢跟他坦诚的交往，因为怕一点点什么事情会令到他的，就会触动他的脾气。所以弟兄姐妹记得，石头重，沙土沉，渔网人的恼怒比这两样都重。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怒气成为别人的重担，特别是那些跟我们很亲、很爱我们的那些人。不受控制的怒气，另外有一个结果，我想应该是很明显的，就是会触动其他人的怒气。就一个人发怒会触动他旁边的人的怒气，几乎所有的人 都不喜欢别人向他生气嘛，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任意向人发脾气的时候，发怒的时候呢，对方也很容易就会生气。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说是 有传染性的一个事情。在箴言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我们都知道。这里事实上是不但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应付、去面对那些正在发怒的人，而且也是警惕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脾气会引起别人的那种的恼怒。所以当双方都动怒的时候呢，争吵就开始了。这个就带到我们下面的一点，在箴言十五章第十八节这样说，他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或者任何人际的关系的里面，纷争当然都不是一种建立的力量，而是一种拆毁的一种的力量。我想我们都知道。那在这里呢，我必须澄清，就是我们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我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不可以去讨论不同对事情不同的立场，是应该的，是应该讨论的，是应该有一些事实上不同的意见在一起呢，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好事，这可以帮助我们看事情看得更全面的。但是呢，讨论甚至辩论呢，不是纷争，这两件事情，讨论跟纷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讨论是什么呢？讨论是要找出事情的真相，要知道什么是合理的，要了解对方的立场，为什么他会这样想，这是讨论。纷争是什么呢？纷争的目的是要赢，纷争的目的不是要找出事情的真相，是要赢，要打败对方，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讨论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建立更好的关系，纷争却是会彼此的伤害，令人越来越疏远。这两样有时候会被我们混淆的。而且呢，因为人的自我中心呢，很多时候本来是讨论，后来变成了纷争，这也是很常见的。不受控制的怒气带来纷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他问爸爸说，他说，爸爸，到底战争是怎么开始的？那他爸爸呢，就想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专家，他就用很懂的口吻来跟他说，好，让我来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做一个例子。这个战争开始呢，是因为德国侵略比利时。然后太太在旁边听见，立刻插嘴插进来，她说， 哎，你对小孩子讲的对一点吧，哈。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是因为有人谋杀了，不是什么侵略的问题。然后这个丈夫立刻用一个很看不起的一种态度啊，来去反攻哈。他说：“现在是你回答还是我回答？”因为太太听到他这样讲，一个转身走出去啊，啪一下把房这个门关起来。哇，这个经过一段很不舒服的安静，那个孩子就跟爸爸说：“你不用再告诉我战争是怎么开始的，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成为周围的人的重担，触动别人的怒气，挑起纷争，这些都是不控制怒气所带来的结果。那当然从正面的来看呢，我们希望可以看一下，就控制我们的怒气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刚才一直讲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已经提过不少，就是那个怒气的不控制怒气的结果呢，反过来就是控制怒气的好处嘛。那所以比方说我们忍怒就可以平息别人的怒气，可以止息纷争，不会伤害别人，不会成为别人沉重的担子等等，这些我想都可以知道。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呢，在箴言里面我发现有两句话，我觉得是在特别是在这个主题里面非常宝贵的。第一句话呢，是在箴言十六章第32节，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我看了一个英文的翻译本，这个是叫 Good News Translation， 他这样翻，他说 ：“Better be patient than powerful. Better to win control over yourself than over whole cities.”那如果我把它直接用中文翻过来，就是说有忍耐比有能力更好，能控制自己比能制服整个城市更好。我们其实看到有不少那些有权势、有权有势、有名望的人呢，他们因为被人查出他们的道德的行为有问题，被人审查他们的这些的问题呢，结果被逼下台了，甚至有一些要坐牢。那这些人呢，其实是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之所以成为有名望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事实上是通常是因为他们很有能力，很有办法。如果你把重要的权柄交给这些人的话，他们可能都会做得很好，办得很好。但是他们却不能制服自己的一些的私欲，一些的内在的一些的问题。在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有人送给我一幅的字画，那个字画呢是这个 General MacArthur， 这是麦克亚瑟将军他的祷告文这个祷告文呢应该是很有名的就是在大家当中呢可能有人也听过或者看过那所以呢那幅字画呢我拿回来以后呢，我就挂在我的孩子的那个房间的门口，就是作为提醒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些的原则吧那其中这个General MacArthur 的祷告文里面呢，其中有一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他说 ：“Build me a son who will master himself before he seeks to master others, other men。”中文的翻译呢是这样就是求你使他在打算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驾驭自己。我想这个的祷告文呢，不单是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为我们自己也应该要这样祷告，就是先要学会控制自己，才去尝试去指挥别人。我们中国的儒家的教训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对吗？那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先要建立好自己的修养，才可以想去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这是对的。可是呢，这个次序呢，有时候给人有一个可能有一个错觉，就以为修身是小学，我们读书不是从小学嘛，然后一直到大学，所以治国就是大学，修身是小学，如果可以应付大学的程度，就可以应付小学的东西。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控制自己其实是比控制国家更难。在这里说，不轻易发怒是胜过勇士。勇士是什么人？勇士就是能够有能力去制服敌人的，甚至是很凶猛的敌人，他都可以制服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最难对付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大家可能听过这个中国的那个有一个故事，叫做周楚的故事，对吗？周楚除三害的这个故事，就是周楚呢是一个很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脾气也是很坏，常常去欺负别人。那个村子里面的人就说有三害，那他就去除三害。第一害呢就是一只凶猛的老虎，他很轻易就把这个老虎把它打死了。然后第二害呢就是那个一条大角龙，在这个桥下的这个大角龙呢常常会吞吃人的。那周楚呢，那这个龙呢比较没有老虎那么容易对付，但是他还是把它除掉，然后最后他知道说，原来第三害，而且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周楚他自己，所以除三害就是最后他要处理他自己，自己才是最大的祸害。我们人总是会往外看，就是多少时候我们想要控制我们的孩子，控制我们的配偶，控制我们周围的人，改变这个改变那一个，但是却很少想到要控制自己，要改变自己的。老实说，假如别人看见我们能够控制自己，能够改变自己的话，我们去影响别人就不是一个大问题了。真的是这样，控制自己的脾气，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操练我们这种自律的这种的能力。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听一个讲有关家庭有关亲子关系的一位的讲员，他跟我们说，他说一个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有两件，其中有一件是什么呢？就是 self-discipline， 就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自律的这个能力能够给你的孩子的话，那对他是最有好处的一件事。一个有自律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还有第二句我觉得很宝贵的有关这个怒气的箴言是在19章第11节，他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一下半节的内容，他说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刚才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强调要控制自己的怒气可能有人心里面会想说，哇，这样把愤怒硬压下去的话对心理是很不健康的特别就是现代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说，不要把怒气就这样埋藏在心里面。其实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控制怒气不等于把一切的恼恨都埋藏在心里面。当然在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就是不合情理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生气其实没有不对，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的怒气。处理怒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在的表现，我们说一下子把怒气全部发出来是愚妄人的表现， 所以就算我们生气呢，也要控制自己这个怒气，表达怒气的这种方法，我们需要去控制，用一种温柔的一种态度来去沟通啊，不要任意向人发脾气，这是处理外在的表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处理内在的感受，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要把怒气硬把它压下去，把一切的恼恨埋藏在心里面，不是，没有错，就是处理外在的表现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先把怒气先硬压下去，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不是压下去就解决了。最根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宽恕的心。所谓宽恕的意思就是不计较别人的过失，不纪念别人的过犯，这就是宽恕 forgiveness。 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以弗所述的这个经文，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是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后面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等等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可见生气 不一定是犯罪，恼恨嫉恶才是犯罪。然后最后保罗说什么呢？他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基督徒可以不记恨，可以宽恕别人的过失，因为我们的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无数的过犯。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欠了那个王多少的银子，王看见他很可怜，就免了他的债。可是这个人出去以后呢，抓住他的同伴，因为那个人欠他一点点的钱。耶稣说这个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神已经宽恕了我们很多的过犯，假如我们不去宽恕别人的一点的过失的话，那我们真的是辜负了神对我们的恩典。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我们不能宽恕人呢，常常是因为觉得不甘心，觉得被人得罪了不出一口气好像很吃亏，好像很难吞下去。但其实呢，其实宽恕的心才是荣耀，宽恕才是荣耀。以宽恕的心对待别人是处理怒气最好的方法。我记得我小时候学写字的时候，有两个字呢，我常常搞不清楚的，就这两个字很像，对吗？这看起来很像，那个恕跟怒 这两个字下面呢都是一个心，都是一个心，表示都是跟心态有关的。我不懂这个造字的这些的历史，我不知道为什么造字人在恕的上面放了一个正如的如字，在怒字上面呢却放了一个奴仆的奴。但这两个字呢，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记得圣经的教训。恕字上面的那个如呢，可以提醒我们要宽恕别人，正如神宽恕我们一样。那个怒字上面的奴呢，可以提醒我们不好好控制自己的怒气，轻易发怒的话就会成为自己脾气的奴仆，成为自己脾气的奴仆。所以这两个中文字也是很有趣，可以提醒我们圣经的这个教导。有人说怒气本身往往比引起怒气那件事情带来更大的伤害，这也是真的。有一位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艺术家达芬奇，达芬奇呢，他有一幅很有名的名画叫做《最后晚餐》，这幅画，那有一个的传说，就是一个故事，说他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呢， 为了某一件的事情，有一个人得罪了他，令到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他就对这个人呢大发脾气，用很恶毒的话来去咒骂他。然后他骂完之后再回去画这个画，准备继续要画，特别是画耶稣 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呢，他就画不下去了，因为他心里面的那种的怒气没有办法可以呈现出耶稣那种慈祥的那种的面容。所以最后他决定就把画笔放下来，先向那个人先道歉，然后才可以完成这一幅的画。后来我再去查了一下这个最后晚餐这幅画它原来是放在哪里呢，这样。那我会想象说这么厉害的一幅画一定是放在什么很重要的什么教堂啊或者什么地方嘛，原来不是，这幅画原来呢是在一个修道院里面的饭堂餐厅里面的墙壁上面，这样子。那后来我想一想也对，就是因为都是在吃饭嘛，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吃饭，然后那些的修道士也在吃饭。有人猜想就很可能就是说这些的修道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看到墙壁上面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跟门徒在一起的这种光景，不要忘记这个最后晚餐的这个 context， 那个背景是耶稣被卖，他告诉门徒说有人卖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就是说他们想要在吃饭的时候，大家看见这最后晚餐的情景的时候，大家就更容易有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恨人的时候， 当我们跟别人 有心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也许可以默想耶稣的那个慈爱的面容，就可以比较能够把心安静下来，来彼此的以恩慈来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特别今天在这个纪念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情景，我们心里面再一次为耶稣的那种谦谦和和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常常提醒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混乱，一个很多怒气发作的一个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更加求你让我们跟随你的人的这个心是平静的，是有耶稣的模样，因为你也曾经宽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彼此的饶恕。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宝贝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来让人看见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是不一样。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